所以看到万法还有对立，还有这个有的存在，因此佛菩萨看万法都是空性，都是绝对性，都是一无所有啊。因此才有所谓的无所得，证得无所得的毕竟空，而成就佛道啊。何以故？诸佛世尊为第一故啊。第一故就是毕竟空啊，十方一切佛都证得第一空，这种毕竟空最殊胜，第一就是最殊胜，这种妙理，这种义理的空性，这种空性就是真如本性的体性，这种般若空性啊，是这样啊。因此说为四谛，亦令众生得第一谛啊。佛证得中道义不若之法，证得不生不灭的大涅槃，然后来拳脚方便来讲这个对立法，讲这个世间法，讲这个生灭法。对佛来讲，内心犹如虚空啊，无所障碍啊，只是拳脚方便由不生不灭法当中来讲这个生灭之法，为了也是要让众生能够证得这个不生不灭之法，这个第一空，这个妙理啊。若使众生不得如是第一者，诸佛世尊终不宣说四谛啊。佛说法度众生，这是要众生都能够依法修行，信受奉行，到最后能够跟佛一样，能够证得最殊胜的毕竟空而成就佛道。如果佛说法没办法让众生从生灭法当中而走向不生不灭菩提之路，到最后成就佛道的话，那佛就不会讲这个四谛啊。所以佛来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，讲这个无上大涅槃法，也是要让众生能够信受奉行，能够了解，然后依法修行，从生死的苦海当中，从知见的颠倒当中能够解脱出来，能够去行菩萨道，发无上菩提心，能够成就佛道。因此这个都是佛当时讲法内心的密意。所以佛当他要示现涅槃的时候，就讲出了这一段。以前来度众生讲这个世间法，讲很多法，都是为了要让众生能够了解什么是常，什么是无常，那从这个无常的生灭法当中，生死的轮回当中，然后能走向永恒，走向不生不灭的涅槃之道啊。所以佛才拳脚方便这样讲。在法会当中，迦叶菩萨就说：世尊第一谛，世尊所证得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绝对的不二之法，这种心灵的毕竟空性，这个也称为道。因为佛曾经讲过啊，我们的真如本性，这清净心就是道，这个心就是佛，啊，佛就是道，道就是心。因此世尊所证得的，这是我们真如本性清净无染完全的显现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谛了，这个就是道。是所以一般我们称为正道，正道就是证得清净这个真如本性，这个清净心无明后完全的破除，无明完全的净除，内心完全的清净而成就佛道，这个就是道。所以这个也可以称为是菩提，无上的菩提呀、啊，也可以称为是涅槃，可以称为不生不灭的意思啦。这菩提就是觉悟啦，觉悟啦、哦、大彻大悟啊， 也可以说还得本心啊，转世成智了，就这样子，那觉的意思了，觉的意思了，破除无明惑吗？转世成智啊，这个就是菩提啊，无上正的正觉。道不可得，道我们内心大家本是具足啊，大家都有佛性啊，所以这个佛性，这个清净心就是道，当然不是从外面境缘所得吗？是我们自己破除了内心的无明，然后这个道自然的显现。所以道我们众生本是具足，我们就好好去修行，去度众生，然后成就一切道种子，成就一切种子，我们就能够成就佛道。所以道是不可得，所以心外求道永远不得到啊，心外求佛永远就没办法成佛啊，因为佛就在我们的内心啊，只要好好的除去内心的无明，我们自信这尊弥陀自然就显现，自然就成佛。可得者即为无常啊，因为可得是从境界而得，当然是无常之法，生灭之法。道如虚空，谁有得者？我们的内心的佛性，这所谓的道犹如虚空一样，体性犹如虚空，哪能够得呢？啊，哪里是从境界而得的呢？空就像虚空一样，本来就没办法得，何况佛性们本来就具足啊，都不是我们得到的。我们只要除去无明，这个道自然就显现，清净心佛性自然就显现，就好像这个海水或者说我们所喝的水一样，这个河里的水，湖里的水经过自来水厂把它净化，然后再净化净化到最后变成矿泉水，到纯水，纯水里面就完全没有这种的矿物质，没有杂质，纯而无杂，那个时候就是无明净啊，那时候就成就佛道。同样的道理，佛说道有两种，一种是无常，一种是常。为什么道会讲无常跟常呢？无常是生命，常是永恒。当然这边佛所说的道是讲到内道跟外道啦。当然你也可以广义的说法，讲到我们世间的这种的俗啊，这所谓的俗谛，也叫做四谛，这种生命之道，也可以讲我们内心深处真如本性这种不生不灭之道，也可以这样讲。接下来菩提之相亦有两种，所谓的菩提啊，就是觉悟啊，也是有两种，一种是常，一种是无常，也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佛就会解释啦，这个常跟无常，还有这个是内道，这个外道，为什么会有常无常？佛就做一个解释。除了说道有两种，菩提有两种之外，涅槃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那我们来看以下佛的解释，为什么会这样讲？若以真如本性这个道来讲，本来是不生不灭啊，菩提也是不生不灭啊，涅槃的不生不灭啊，都是常啊，那为什么会分成两种常无常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佛说外道，道者名为无常，内道这个道者为常。外道在当时啊，佛的时代大约有96种的外道， 因为他们没有正精进的修行，所以最高只有到五通仙人，还没有出离三界啊，都在轮回当中。因此这个外道，他们所谓的道，这个是无常之道，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，在三界里面，所以他还没有证到这个常，没有证到这个道，没有证到这个所谓的菩提，没有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，因此他们是无常之道。那内道，内道就是佛道，就是指我们自己的佛教啊。像阿罗汉他们所证到这个道，就是所谓常，或者说佛菩萨所证到这个叫常，证到这个涅槃不生不灭了，出离三界的圣者。当时佛来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看到我们这边的众生在修行都走错路了，把这个邪的因当成正的因，把这个邪的之见当成正的之见，邪之邪见，邪精进，然后去修行，当然就没办法出离三界，没办法证得这个阿罗汉果啊，没办法入这个圣位。因此佛看咱们众生啊，真的想修行，但却没有明示的指导，所以起了慈悲心，道驾慈航，来讲这个不生不灭出离三界见性成佛道的涅槃法。那佛又讲了，声闻缘觉所有菩提名为无常啊，菩萨诸佛所有菩提名之为常。佛就解释这个道，现在解释这个所谓的菩提啊，好，都讲到我们内道跟外道了。那现在佛又讲声闻缘觉，就是阿罗汉啦、辟支佛啦，他的觉悟，他的正道正菩提呢，他们也称为是无常。为什么无常他们不是证到这个常的这个涅槃之道，而出离三界，而不在六道轮回吗？怎么会称为无常？因为声闻缘觉他们第七意识这个执着意识还没有完全的破除，还有知见的颠倒，还没有证得平等性质，没有证得法身，所以他必须把这个第七意识最后这个执着意识把它铲除，把它转世成智为平等性智，那才可以称为是常。所以在佛教里面，佛所说的常一定要初地菩萨以上，证得初地菩萨以上，证得法身，才可以称为是常。要不然的话，还有这个知见上的颠倒，还有维系的执着，那都不能称为是常。所以佛就讲嘛，菩萨诸佛所有菩提啊，这个就称诸为常啊。外解脱者名为无常，内解脱者名为常啊。外解脱者名为无常，外解脱就是外道的解脱，他们所谓的解脱，部分的解脱，他们是属于无常之道啊，不是真正的得到心灵啊这种的解脱，没有破除内心的六道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我欲我慢不正见，还没有破除这个所谓的见思惑，所以外道的解脱，他们所谓的解脱，这个都是无常之道啊。那我们内道，我们佛所说的、所教导的、所带领的徒众，这些声闻弟子，他们有许多都证得不生不灭的菩提之道，这个涅槃之道。所以内道我们自己佛教里面佛所说的这个涅槃之道，这个解脱就所谓的常，跟外道所说的是不一样。外道里面自己都还没有证得常， 所以所说啊就无常之道。佛是证得这个常，所谓所说就是所谓真常之道啊，是这样子啊。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清净善知识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清净名师的指导，清净佛菩萨，清净高僧道德，清净有深入经藏了解宇宙万法这种道理的法师，具足了佛的正知正见，那这样的清净你就能够正精进，能够指出你的缺失，能够带领你走向究竟成佛的彼岸。所以我们人不管在红尘当中也需要有善知识的指导，那我们在修行上菩提道上也是一样，需要有名师的指导，我们才不会走错路，去浪费我们的时间跟精力啊，而且往往更严重是走向魔道。因此善知识有时候他不会自己来，你必须啊要去参学，要去找啊、哦、除了说你的因缘福报很殊胜，这种善知识，这种高深道德，这种有正知正见的法师主动来找你，你又有这个智慧善根，你能够信受奉行，这是要你自己的因缘福报非常好啦，但这种机会并不是很多。因此我们要亲近善知识来学这个成佛之道，我们就必须啊要很用功，很有智慧，然后去选择所谓真正的善知识，非常的重要。有善知识的指导，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，不会去浪费我们的生命，浪费我们的时间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有时候用功五年十年，其实有时候啊你所说的所做的所修的有时候并不是很正确啊。因此啊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，你如果真的呀想要见性成佛道，想要开智慧，想要对宇宙人生的道理能够更透彻的了解，而没有邪知邪见的话，那么就必须要智慧的选择，好好亲近善知识。那将我们在菩提道上，在行菩萨道上才能够更圆满呢、啊。啊，才不会走错路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经典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佛菩萨经常跟大众讲要亲近名师，要亲近善知识，接受善知识的指导，我们就能够很正确的去修行办道，到最后能够道业成就，这是从经典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。佛又说善男子，道与菩提还有涅槃都称为常。所以这个地方佛就讲了，前面所讲的道或者是菩提或者是涅槃，这个都称为是常，都是不生不灭之法啦。这只是讲一个内道外道有它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，或者声闻缘觉跟佛菩萨也有层次上的不同啊。这其实我们佛所说的道或者是菩提或者涅槃都是不生不灭之常法啦。道之心相是不生灭啦，这个所谓的真如之道啊，实在是啊以它的体性来讲它是不生不灭的， 已是一个不可捉持啊，不生不灭犹如虚空啊，所以好像虚空一样是不可取的啦，不可取的啊，因为我们的体性真如本身的体性是毕竟空，犹如虚空一样，所以没不可取的，不可取的啊，有可取那是生灭得失之法啦。道者虽无色相，这个道呢，真如本性呢，虽然是跟一般的色相不一样，色相是色法，道是清净的心法，当然是不一样，一个是物质，一个是精神啊。虽然是道，佛说了，虽然是我们真如本性体性清净毕竟空，没有这个色相，但是呢他可以看得到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可以看的，要到什么程度，要到初地菩萨以上，破除第八意识的一分无明，证得一分的法身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佛性维系如同虚空啊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法海一滴啊，禅位无别啊，佛亲证真如，证得法身，成就佛道，菩萨也是证得法身，也是亲证真如，都能够了解，能够看得到，能够体悟，我原来我们的真如本性佛性是这个样子，佛菩萨都是了解啊，但是菩萨还没有办法完全看到我们所谓全部啊完整的佛性，只是看到一部分，因为菩萨有时候是初地二地啊，因为层次不一样，因为菩萨一直转这个第八意识啊，这个无明一直转，所以破除一分的无明就证到一分的法身，然后转转转到最后完全第八意识这个无明完全尽的时候，成就佛道，就可以看到圆满的佛性，能够尽见佛性的意思了。在我们大涅槃经里面，佛都曾经讲过，菩萨是看到一些，只有佛才能够尽见完全看得清清楚楚。因此佛就讲，我们的佛性这个道，清净之道，这个佛性虽然是没有色相啊，无相犹如虚空，但是这种维系的心法，依佛来讲，依菩萨来讲，他是可以看得到。你不能说没有啊，有叫妙有，佛性是维系的妙有，这个不生不灭之道，这个佛性它是维系的妙有，既然是有，就是可以看得到，这样的初地菩萨以上就可以。所以佛讲佛性啊，这个道是可以见的，可以看得到的，可量，量就是心量，就是你证道的时候你能够了解了，可量用心哦，你的心了解，哦，这个就是佛性，可以心量的，不是用我们世间这种物质东西去量，这个尺去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种心啊，一种觉知，一种体悟，一种亲证，这个叫做量，可知也可以知道佛性到底是怎么样，可以知道的，耳识有用，这个叫妙用。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佛性的真空妙有，而能够有妙用了。真空这个是所谓道，你看啊，这个道之性相是不生灭嘛，哦，道是不生不灭，犹如虚空啊，没有生灭，毕竟空性，这讲真空。哦，拿着维系的妙有，你看可见吗？可见是维系的妙有，所以佛性它是维系的妙有，妙不可言啊！这种有不是生灭之有，不是物质现象，没有色相，是非常非常维系的，犹如虚空一样，所以可以看得到的，所以叫做相啊啊！所以它体性是空，相是维系的妙有，所以可以看得到。它有妙用， 佛性本身它是有妙用，如果经过我们修行，除去我们内心的无明，成就佛道的时候，那就所谓的妙用恒沙了，智慧妙用恒沙，充满着大智慧大圆镜智啊，就这样子的。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我们佛性的体相用。佛就讲，昔日曾对舍利佛言，如来一切悉知见觉呀。佛就讲啦，过去呀，就曾经对这个舍利佛讲，智慧低了哈，声闻弟子，这智慧低的舍利佛讲，佛对一切法来讲，都知道的，都可以看得到的，都能够觉悟的，能够觉知的，但是呢，佛就讲啦，亦不自言，也说自己没有说我知见觉。佛对一切法，因为佛正得法身，跟宇宙同体，心遍一切处，所以能够了解一切万法的道理，能够知道，能够看得到，能够有所的觉知觉悟。但是呢，对舍利佛讲，并没有说我知见觉啊，因为佛是离界相，离这个我相，不能有一个我啊，我知道，我看得到，我有所觉，哎，不能这样讲，只能说对万法所谓的能知能见能觉，但不能说有一个我我知道，我看得到，我有所觉，不是这样，那变成还有一个我执未破，那就不是佛啦，佛早就破执我执啦，破执法执啦，而成佛道啦。因此啊，佛就讲啊，一切菩萨亦复如是啊，不是只有佛这样，一切菩萨也是一样啊，都离这个相啊，离相无所住啦，怎么还有一个我呢？没有啦，是这样子啦。何以故？若使如来坐之见觉相，当知是者非佛世尊啊。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说佛自己内心还被动个念头，我有所知，我有所见，我有所觉，都还有一个我，从内心动了这个无明的生命心，那怎么会是佛呢？所以佛就讲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是佛世尊啦、还有这种生命着相之心啊，还没有离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离一切相，那怎么是佛？因此佛只能够讲，对一切万法来讲，都知道，都能够看得到，都能够觉知，能够有所觉，但是不能说还有一个我啊，就这样子啦。所以佛就讲啦，如果内心还被动了这个生灭的这个我执之心，说我有所知、有所见、有所觉，那就是凡夫啦，不是佛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告诉我们呢，佛讲经说法，一切言行完全真如本性，这种离相无所住、清净心、智慧心自然的妙用，并不是起心动念在说法、在做事，因为佛的心遍一切处，证得不二之法，没有对立性，因此啊，对一切事情都符合中道义啊。既然是心遍一切处，那又何必起心动念呢？ 所以对一切事情犯法都有所知有所见有所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接下来佛要讲什么叫做大法师，来解释这个大法师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都会赞叹一位法师啊，比较悟道比较深啦、或者讲经说法辩才无碍啦，然后在长期性都是这样的啊，写书度众生，说法度众生，相当有名气，对经教很通达啊，一般就会尊称赞叹为大法师啊。其实大法师是非常的困难啊，不容易当啊，不容易当啊，因为法师就不容易啊，何况是多一个大啊，法师是很困难啊，三藏法师哎，经律论。有时候精通三藏或者精通一藏都很困难啊，何况是要多一个大，那是非常困难啊、所以这里佛就讲了什么叫大法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要当大法师，第一个要知法，第二个要知义。所谓知法，就知道一切万法的法相。比如说你有众生问你这是什么东西，你有办法讲出这个东西它的名称啊，法就是法相的名称，你要知道这个是房子，这个是树，这个是人啊，这个是黄金等等，或者讲到我们内心啊，这种心法，你要知道这个法，你要了解啊，除了知道之外，你要懂得它的道理，叫做知义。义就是它的体相用因缘果，你要通达的了解啊！你看看这何等的困难啊，非常困难啊。那以我们佛教来讲，讲到这个大法师要知法要知义，当然若以个别的法义来讲，那是无量无边啊。你看我们才所看过去的有多少法相啊，一个法相具有它的妙理，它的体相用因缘果，无量无边啊。因此我们只能讲一个叫做总相，总相有没有一般我们称为五蕴皆空，物质跟精神啊，这个生命法当体是空，正如本性它也是毕竟空，是这样子，没办法是个别个别一个法相然后去了解它的道理啊，这个要很高很高的大菩萨啦，这种境界或者是佛才有办法。那以我们来讲，我们所谓的在佛教里面的这个大法师，只是对我们经藏可能三藏十二部经典这种道理的深入了解，具足的正知正见。第二，对所谓的总相，总相也就是天地万物一切的万法，那总相当体是空，五蕴皆空，了解这个总相而已，我们没办法说个别这个别相每一项每一项都知道，我们是不可能了解的，因为每一个啊法相它的道理啊都很微细的，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，就像我们世间的360行那么多的这种的道理，我们能够了解多少，这叫别相嘛，个别嘛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我们只是讲一个什么一个总相。所以这边大法师啦，若以我们佛教里面的我们这些凡夫来讲啊，凡夫身来讲，我们只能够讲它的总相而已啊。所以要知法，当然知要知道佛所说的正法，三藏十二部经典，宇宙万法的道理，这种义理都要了解，要当大法师，这最基本的都要了解了，要通达他的体相用跟因缘果，他的空性也要知道时间，这个时间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时机，你如果不晓得这个时间的妙用， 该做不做，该说不说，度众生，这个时间也是一种权巧运用啊。什么时间要讲什么话，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就像我们世间一样，现在是人家吃饭时间，是人家睡觉的时间，是开会的时间，是三更半夜的时间，那你电话你就随便乱打，对不对？那对方啊就会很反感。比如说你三更半夜啦，凌晨一点两点三点你还在打电话，那就不行了。因此我们所谓的大法师啊，在度众生的时候也是在了解这个时机因缘啊，众生才能够接受啊，才能够信受奉行啊。你如果说时机因缘你都没有做得很好，那你要去度众生非常的困难。第四，你要度众生就必须要知众，要了解众生的习性、心性、个性、理念、嗜好，他的根性你都要了解啊。这大根基我们要讲这不可思议的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个大法，这比较立根的，比较钝根的我们就讲比较粗浅的法，就是让对方能够听得懂，能够法起充满，能够去信，因为信他才会去行，才会去做。所以要懂得众生的这种的心性各方面呢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基本上要当个大法师，就必须要知法、知义、知时、知众，这是基本上。看好像只有四点，但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啊，非常的困难。光是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你要精通，那就非常的困难啊。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啊。当然我们自己都不能自称自己是大法师啦，那就不行的，那就太傲慢了。称为法师，那这已经这已经不是这个很谦虚了啊，当法师也不容易啊。不过一般来讲总是尊称啦，尊称法师啦，不容易的啦啊，更不能自称自己是什么菩萨啦，什么自己已经证道啦，自己是佛啊，更不能自称这个啦，不能自称。修行啊，越修啊是越谦虚啊，是越有修行才对，越有德行，越有智慧，越有悲愿才对啊，而不是越修内心越来越傲慢啊。别人称法师，那我要多一个大法师；别人称菩萨，我要自己称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啊。因此我们身为四众弟子，身为修行人，我们就必须要很谦下，很谦卑，有所成就，那我们也要很惭愧，我们没有什么大成就，我们对众生还做得非常的少，我们要这样时时刻刻要有惭愧心、忏悔心，那我们这样才不会起这个傲慢心，我们的大位才被成就，才能够摄受众生，不会给众生啊来造口业，来批评、来诽谤。这是我们身为啊四众弟子、修行人啊要必须要知道的。孔老夫子就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观其魔子，知其为人啊。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傲慢心，很大的傲慢心，或者比较维系的傲慢心，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。眼睛是一种磁场，从他眼睛就散发出了讯息，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心性。因此我们在修行当中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内心啊，是不是念念在道，念念清净，还是念念红尘，念念生灭，我们自己要关照得到。一个念念在道的修行人， 内心绝对不在五欲六尘啊，不在红尘当中，内心常处定中，经常保持平静，自我关照，念念智慧，要从这边去下手。当你起了傲慢心的时候，你当下会把它铲除掉。你如果没有念念关照，你内心动的啊，这个贪嗔痴、我欲我慢、不正见，自己啊都还不知道啊。因此时时刻刻我们要细心啊，然后去思维、去关照我们内心的起心动念。你有没有动了无明的生命心？这真正的修行就从这边啊，这个心下手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呢，就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一堂课啊，再继续讲。